睡睡平安，夜夜有好梦，睡睡都平安。大家晚安，欢迎收听睡睡平安。我是 JC， 在睡前就让我跟你说一个虚实交错、光怪陆离的故事，在半梦半醒间陪你深深入眠。今天要说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荒烟蔓草中的废弃古堡。交错响起的脚步声在古堡里回荡，越接近深处越能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压迫感。在月色下看不清明，是谁躲藏在下一个转角，是谁隐身在眼底。晚风从古堡断垣处呼啸而过，发出类似人类低吼的声音。阿玉压抑着转头查看的想法，迈开步伐径直往前走。他只能继续往古堡深处走去，仅存的勇气一旦回了头，便会以最快的速度逃离。而且阿玉完全没有把握一回头会看见什么。手机微弱的光线与从窗户透进的月光帮阿玉指了一条明路。依照脑中隐隐约约的记忆，阿玉终于走到了古堡的第一个关口。阿玉开启手电筒，在一望无尽的黑暗中搜索，颤抖地用手扶着古堡的墙壁，压低身体缓慢通行，一手轻触着地面，以地毯式的搜寻，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常年堆积的尘土因阿玉的动作不断扬起，遮掩了阿玉的视线，引发他剧烈的咳嗽。阿玉忍不住用手捂着嘴，感觉到手上不止粘起了尘土，还有一抹深褐色的痕迹。阿玉颤抖着将手移向眼睛，看清楚那是一抹干涸已久的血迹。定睛一看，他吓得跌坐在地，将手上沾染的血迹抹向古堡墙壁，极力想抹去残留的血迹。没想到以石块筑成的墙却让他划破了指腹，鲜艳的血留在了古堡的墙壁上，新留下的血迹交叠过去的印记，层层叠叠，像个刻印。心里升起了对危险的感应，本能的想往古堡的出口走去。但阿玉深深吸了一口气，他有必须继续往前进的强烈原因。他不能因为惧怕这些曾经在古堡发生过的事情而阻碍了他往前进的脚步。有可能这一趟在古堡里会一无所获，毕竟他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只能凭借着勇气和坚定的念头继续往古堡深处挺进。在搜索完第一个关口后，阿玉什么都没有找到，但他确定了一件事，这个区域是相对安全的。阿玉往古堡深处走去，凭借着手机微弱的光线，能看出接下来会进入一条长长的隧道。隧道尽头似乎是一个往左右延伸的空间，隧道两旁是废弃的炮台，炮管都已经生锈，在黑暗里远远看过去，像一只只匍匐在隧道里的野兽。阿玉一边走一边仔细查看两侧，在心中默默数着脚步声，只有他的脚步声一步步在隧道里回荡。数着数着就快要走到尽头了，数着脚步分散注意力，阿玉觉得没那么害怕了。阿玉跨进隧道尽头的空间，这时却听到从后方传来杂乱的踏步声，慢慢朝他接近。阿玉心里一慌，赶紧躲在隧道尽头右侧的转角，握紧拳头，死死顶着嘴唇，不知道来的到底是什么。刚刚进入古堡时，阿玉很确定只有他自己而已，那这人是在他后面进来的，还是本来就在古堡里的呢？其实阿玉也没有很把握听到的是不是人，越想越害怕，阿玉凭着本能越缩越小，希望没有人发现他正躲在这里。紧紧闭着眼睛，捂着耳朵，似乎将五感封闭就能逃离恐惧和危险。阿玉只听见自己纷乱的心跳声，在心里默念佛号，希望神明能保佑他平安离开古堡。 就算捂着耳朵，阿玉也能察觉到脚步声在他附近停了下来。他慢慢睁开眼睛，抬头看过去，看见一道刺眼的亮光闪过他眼底，他吓得连连往后退去。阿玉，他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定神一看，是他的大学同学阿坤。你怎么会在这里？阿玉惊魂未定，疑惑地看着阿坤。阿坤伸出手，将他从地面拉起。我想回来找找，看有没有机会找到，你也是吧？听完阿坤的话，阿玉沉默地点了点头。你有找到吗？
还没有。
阿坤无奈地摊开了手，只有右手握着一把手电筒，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我们当时真的不应该不信邪，硬要晚上来到这里。如果没来，小欧他就不会出事了。提到这个名字，两人眼底变得暗淡，语气中能听出深深的懊悔。但时间没办法重来，做出过的选择就得承担它的后果，无论是好是坏。两个月前，他们展开了热血的大学毕业旅行。阿玉和同系的三个好友一起来到临海的观光圣地，听闻山上有一座废弃的古堡，因为闹鬼而有名。在买饮料时和当地人闲聊，老一辈都说那座古堡晚上不要去，但好友们详细询问传说内容，饮料店老板只是摆了摆手，笑而不语。当地古堡的盛名和传说引发了他们旺盛的好奇心，上网查了古堡的传说，没有找到网友的亲身经历，想着或许他们能成为第一个，就当作大学即将毕业出社会前最后的青春大冒险。四个大男生在民宿里越聊越热血，买了手电筒，骑上租来的机车就要出发。还记得当时民宿老板问他们这么晚要去哪里，当他们说要去古堡探险时，民宿老板面有难色，问了他们真的要去吗？那个为难的表情应该就是个警讯，为什么当时没察觉呢？阿玉回想着，是因为他们四个一心都被冒险的刺激感冲昏了头，毕业旅行的度假氛围让他们放松到察觉不出危险。其实理智想一想，也碍于面子与自尊，好像谁因为害怕而不去，就会被当作胆小鬼煞风景。阿玉其实不知道当时其他三个好朋友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些都是他后来的猜测，或许他们什么都没有想。如果阿玉把心中那一点疑虑提出来，那最后就算是去了，他现在也不会这么自责。前往古堡的路上没有任何灯光，连月亮都被厚厚的云层遮掩。他们四个人两人一台车，靠着机车的大灯骑到了在山坡上的古堡。到达路口时，恐惧才真正开始涌上心头，但来都来了，只能硬着头皮进去。四个人你推我挤，谁都不想当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后来小欧自告奋勇走在前面，阿玉压后，四个大男生手握着手电筒，故作镇定地往前走。从外观来看，没想到古堡内部这么深，好像要通往地底的深渊似的。四个人拿着手电筒前进的速度越来越慢，风呼啸而过的声音，水滴滴在窗沿的声音，感官瞬间被放大。啊！不知道是谁发出的叫声，其他人还没看清楚，听到就奋力往前跑。等到气喘吁吁跑到古堡外面，三个人互相对看，发现小欧不见了。刚刚是谁在叫啦？小欧嘞？阿坤紧张地盯着他们。不是我。阿玉抚着胸口缓了缓说，我们赶快回去找小欧，他怎么没跟我们一起跑出来呢？好啦好啦，我们快走吧。阿玉能感觉到其他两个朋友对于要再次回到古堡都感觉到有些犹豫，但他做不到抛下小欧自己回去这种事。三个人比第一次进去时更加害怕，缩在一起缓缓前进。走了不知道多久， 在长长的隧道之后，手电筒的光照到倒在地上抽搐着的小欧。阿玉当下心想，完蛋了，小欧会不会死在这里？他们惹到不该惹的无形，他当下没想那么多，双手合十向空中拜了拜，嘴里念念有词，反复道歉。然后他和阿坤一起搀扶起小欧，发动机车就往山下冲。从山上往民宿的路，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感觉更加颠簸。阿玉感觉到下坡时前轮有些打滑，差一点就要累残，好险最后还是有刹住。一到民宿，就看到老板站在民宿门口焦急地看着他们。等到天亮，开车送他们去最近的庙里收金。到了庙里，阿玉觉得有好一些了，但收金的法师看着小欧摇了摇头，说小欧的三魂七魄有部分留在了那里。自从毕业旅行后，这一个月以来，小欧都处于失神的状态，在家中静养，大多时间都在沉睡，偶尔醒来时念念有词。阿玉去看过他几次，听起来好像是在说什么东西掉了。小欧的家人说，是小欧过世的奶奶送他的观音项链掉了。阿玉知道项链一定是掉在了古堡里，说不定找回项链，小欧的三魂七魄也能归位，所以他才只身回到古堡寻找小欧奶奶送他的观音项链。只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阿坤。说来也很巧，阿玉在心中默默有些感动，他们这群朋友还是很有义气，有把小欧的情况放在心上，想办法要帮助他。我们走吧，两个人一起找比较快。阿坤拿着手电筒往前走。阿玉，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来古堡？阿玉想了想回答道，小欧、阿邦和你都很兴奋，我不想扫兴，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有阻止你们就好了。阿玉懊悔地对阿坤说，你有看到沿路经过的那些炮台吗？阿坤拿着手电筒指了指，这座古堡以前是座军事堡垒，上面有炮台，对着海面舰队发出轰隆隆的炮击，也承接着猛烈的战火，有许多军人在此丧命。阿玉看着走在前头的阿坤，事发这一个月，阿坤变了好多。平常不喜欢看书的他，居然还去查了这个古堡的历史。他自己也有去查过，所以做了万全的准备。走到古堡的深处时，阿玉喊住了阿坤，从包包中拿出了各国货币的纸钱。这次除了来找小欧的项链，我觉得也要为我们的行为好好道歉。我有查过，在这座古堡发生了多起战役，不只是我们国家的军人丧命，也有来自国外的士兵，所以我准备了纸钱向他们诚挚的道歉。阿玉说完，双手合十，将纸钱点燃在盆中，火光照映着他们的脸。阿玉在心中反复道歉，看着盆里的纸钱快要烧完以后，想和阿坤继续往前走。这时阿坤伸出手拿了一个东西给他，阿玉感觉到掌心一阵冰凉，摊开来一看，正是小欧的观音项链。阿玉内心一震，听到耳边一个陌生的声音说，下次不要再来了。阿玉猛地抬头一看，前方只有蓝静的纸钱和袅袅升起的白烟。阿玉离开古堡后，马上将项链归还给小欧。在戴上观音项链后没几天，小欧就醒了。当初因为刺激好玩而和朋友们进入古堡，冒犯了在古堡中因战争殒命的亡魂。这是一个这么沉重且悲伤的安息之地，他们却当作一趟冒险，破坏了古堡的安宁。阿玉在心中深深忏悔，得到这样的教训是他们应该吃的苦头。不久之后，他们四个都顺利毕业，出社会工作。这次事件后，他们变得稳重，久久见面一次的聚会上聊起那次毕业旅行，他们不再以欢乐的方式去谈论。 那座在荒烟蔓草中的废弃古堡，成为他们四人心中永怀的教训和最深的歉意。这个故事就说到这里，期待在下一个故事再相见。感谢收听，再次祝你夜夜好梦，睡睡平安。